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那个武林高手对招啊，讲到最后那个场景是什么，那个地点是什么地方啊？
殿顶上。
哎，这个殿顶上你几乎可以看见了，殿顶上两个人影，这个殿就在什么地方呢？在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的殿顶上与第二个试探的高山是遥遥呼应啊。在第二个高山的试探场所呢，神就叫耶稣看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哎，殿顶上呢，他要带着耶稣查经。
是，
对圣经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批判，这位置很高啊。你就看见这个圣经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魔鬼给他的试探呢，要么是在旷野里面，要么是跟肉身有关系的，总是满足你肉身的需求。总是满足你人的逻辑，要么是黑不溜秋的，你这不是黑不溜秋的地方，你看不见万国的荣华的；要么是这个殿顶上这个很怪异的，怎么跑到殿顶上去了？他呢，带你到一个高的地方往下看，等到主耶稣带百姓上山，就从低的地方往上看。魔鬼讲到现在，你要么是理论，要么是逻辑，要么是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他对其他的人个人的灵魂是一点都没有关心的。
没错，就讲到这个他和耶稣。
所以你就像坐车子一样，你回家，过春节回家探亲，走着走着怎么知道到了江南了？那看窗外的风景嘛。
嗯哼，
那你一样，你看你每天晚上睡觉到早上起来，你想的是什么事情？是不是肚子饿啦？啊，石头能不能变成饼啊？是不是世上万国？对对，万国万国的荣华。哎，圣经这个讲不合理啊！那个既然有这样的应许，为什么不能兑现呢？你这个窗外的风景，全部都是谁领你去看的？
撒旦。
你就知道你还在这个啊！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把这整个的状况叫做试探山。
嗯，
你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打转，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环境里面转了一辈子，不知道怎么出来。你看很多老基督徒，哎，他就在里面就问那个问题，就是照这个魔鬼这几个死胡同在那绕绕，他就绕不出来。为什么？第一，他没有借着耶稣的话来明白魔鬼到底在问什么；第二，他没有借着耶稣的话来胜过魔鬼的试探；第三，他根本不相信自己就是在这个魔鬼的试探里面过了一辈子。可是他是基督徒，就像耶稣一样，他是受了洗之后才在里头的啊。
是，
不是没有信的人在魔鬼的试探底下？没有信的人是老早就被魔鬼任意网罗去了，还有什么试探不试探？对吧？就拿来做他的工具就是了。
都一直在那个拜。
对，你是顺从今世的风俗啊，在那恶者的手下。信主了之后，才有所谓撒旦的试探。这个撒旦的试探的场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基督徒每天从早到晚心里所想的事情，对不对？包括读圣经。你以为读圣经撒旦就走了，很多人说哎，我抵挡魔鬼，我天天读圣经。哎，撒旦也是查经班的主任啊。
想不明白的时候就让我们怀疑了。
对啊，或者看见一个圣经里的应许，哎呀，你一下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应许，你就跃跃欲试，对不对？你还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信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前几周不是有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吗？他说我怎么知道一件事情是出于信心还是试探神呢？哎，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既然经上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嗯，
那你照这个照这个应许，嘣一跳跳下去，是信心呢，还是出于神呢？
这个中心还是在自己的利益上哈。
不用问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问题有答案的。耶稣已经说了，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表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是什么？是试探神还是出于信心呢？
试探神。
那反过来你就可以说了，什么叫做试探神？分析一下，这时候可以讲道理了。所以试探神不是不信圣经的话哦。
嗯，
你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发怨言被称为试探神，他试探神的时候他是不信吗？不是不是，他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吃着饱足，有黄瓜大蒜和韭菜，
没错，
听起来根本就是老中，对不对？一大群老中。
对，
那他为什么会发这样的怨言呢？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神要带他们去一个所谓流奶与蜜的地方、走到现在既没有奶也没有蜜，
没
也没有黄瓜大蒜韭菜，所以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
是，
对不对？他不是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应许、啊、
神让他们好像像受苦了一样的、
那圣经把那个叫做试探神。现在又来了、魔鬼给你提了个建议，他自己一点都不掺水的，因为这确实是圣经的话，这诗篇第几篇都可以找得出来的。那既然找得出来、你为什么不就去做呢？像现在很多的传道人也是一样，哎，你们应当以此试试我，对不对？把当纳的十分之 一纳入仓中，是我家有粮，这样我就必打开天上的窗户啊，上尖下流，上摇下按什么的，知道你是无处可容。
所以有一种期待的，就是说我每个月把我十分之一奉献上，那神就应该把天上的窗户打开。
对，这个就是一样的应许嘛，因为神的应许写在那里，为什么不能用呢？但是耶稣却把它称为试探，为什么？那我怎么区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也是神的应许啊。我天天拿来用，那为什么其他的我不能拿来用呢？
还有个恶，邪恶的思想是什么？
这个试探呢、当然我没有这样的统计过啊，但是从这个魔鬼到目前为止所攻击的重点来说呢，好像都离不开肉身以及这个物质的需要。跳下去，神要用他的使者托住你这个什么，你灵魂的脚还是你肉身的脚啊？
肉身的脚，
当然是肉身的脚嘛，对不对？
耶稣摔断了那就不行了。
yes, 没错，因为他骨头不能折断了。那个黄瓜大蒜韭菜跟肉锅通通是什么？物质的
杜甫。
对，哎，流奶与蜜，哎，其实你查遍圣经啊，到后来他们进了迦南地，真的是流奶与蜜吗？
没提验，圣经没怎么提。
谁在吃蜜啊？是有蜜啊，蝗虫也蜜。
那个参孙有吃。
对，参孙也吃蜜，是不是？奶嘛，稍微有几个地方提到，可是那个地是不是所谓流奶与蜜之地？
这都是山林啊。
流奶与蜜其实是讲的属灵的事情，天上的供应。
嗯，
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属灵的事情还是属肉身的事情？
应该是讲到，
当然是拯救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得永生。
是，
这一切有关于灵魂的应许，让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的，你尽管去，昨天用，今天用，明天用，直到永远啊，你都去用就是了。可是关于肉身的这些的应许，你尤其是旧约里边的东西，你要稍微小心一点了，真的要稍微小心一点，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提醒的就是说，哎，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的应许我们晓得，但是神的应许谁做主啊？
神做主。
那神如果在他的应许上做主，你要这个应许兑现，是要听你的还是要听主的呢？
那显然是上帝的了。
对呀、
就是我们这个意愿很强，上帝，我既然是你的儿女，这点都不答应。
对对对，那就像我们这个娇惯的孩子撒赖一样，你照着你肉身的需要，按着你的时间，凭着你的道理要求爸爸给你兑现。这个爸爸就会说了，岂有此理，对不对？叫做试探神，可是你自己觉得很有理啊。
是是是，
你要求神向你兑现的时候，不要忘记谁是你的主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长得小孩子不可能给他开汽车就一样，你先骑会脚踏车再说。
是啊，是啊。
但我们一开始生出来就想要汽车。
那这时候，我们再次看见耶稣一句短短的话，就让魔鬼哑口无言。你就是魔鬼的试探，你不能和耶稣的答案分开来读的。耶稣的答案让你回头明白他这个试探到底是什么。魔鬼第三个试探就是要你自己因为熟知圣经的应许，圣经的道理就擅自做主了。其实神一切的话，他的应验，他的实现，他在你身上的使用，那个主权仍然在主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他的。 啊，你如果在这件事情上乱了套，就叫做试探神。你要这样返回去，正来反去搞了好几次，就会慢慢慢慢有点头绪了。那这时候我们看见一句这个啊非常甜美的话，叫做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各样的试探，
对不对？哎，圣经从来不会神用完了各样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是用不完的。对不对？
没错，魔鬼会用完。
哎，试探绝对会完的，你放心好了。试探只要你把它抵挡的对，而且它当时它就过去了。
嗯，
千万不能够怕它，而且你要明白辨认魔鬼，明白怎么胜过它。不但要用经上的话做你的基础，还要知道经上的话仍然是你的主来做主的。啊，
是。
要晓得，你如果顺着这世上万国的荣华去了，那个就叫做敬拜魔鬼，叫做拜马门呐、啊。所以主耶稣讲，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对不对？
嗯，难就难有各样，还是暂时的离开。
因为底下还有一句话说，就暂时离开耶稣，这没关系。这个圣经这里面其实是个应许，就是我们这一生啊，会多次遇见魔鬼。因此你要你要早早学会怎么辨认他，怎么胜过他。那你到底会在哪些方面遇见他，都跟你讲清楚了。最密集的一个战争其实是你刚受洗的时候，就像耶稣这里一受洗，圣灵就把他吹到旷野去，这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啊。遇见魔鬼是圣灵的带领，遇见世上的万国的荣华，好的工作机会，哎，不见得是圣灵的带领。照圣经这样看起来的话啊，好了，既然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呢，我们也可以就暂时离开他，他也暂时离开耶稣，是不是？
嗯，
哎，
去哪了呢？
去哪了？那当然了，我们刚过复活节啊。其实复活节的时候，读到耶稣钉十字架，那是最清楚的一个地方，因为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底下的人就喊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十字架上下来。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你马上就知道这是谁说话，是人说话，是鬼说话？
嗯，鬼说话。
对。因为和这边是一样的嘛，你若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你若是神的儿子里面包含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有关于神，第二个有关于你，第三个有关于你和神的关系，神有没有把这个位分赐给你、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他总是从这个口入手的啊、所以任何时候你怀疑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应许，神给你儿子的位分，神对你保护的能力，这些一切的疑虑通通都是从撒旦来的啊！但是你受洗之后能够从这三个试探里面摸索出得胜的道路，你就可以往回走了。而且这里有一个应许，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请问这句话在我们身上适用不适用？
要满有圣灵的能力，那这个圣灵能力是什么？
在美国啊，尤其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上，有很多机会听到他们灵恩派牧师的讲道。
这个蒙哥要给我们讲讲，我们这种初来乍到的小生后辈还是需要了解了解。
我要说的重点其实是说呢，我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听到他们系统的传道人讲怎么能够满有圣灵的能力呢，乃是在这三方面胜过魔鬼的试探。他们反而讲的是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去胜过魔鬼的试探，在祷告的时候斥责魔鬼，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是这样子，像念符咒一样、这是我不能够同意的、因为我觉得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人要服侍主，你要圣灵的能力随着你，你要满有圣灵的能力，你必须是完全洞察魔鬼诡计的一个人，你必须是不爱世界的一个人，你必须是在撒旦面前得胜、在世界最高的山面前得胜，在殿顶上得胜的一个人，在所有人文主义的思辨里面知道拿圣经来驳斥他的话的人，这样的人你自然会有满有了一个圣灵的能力，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你才开始你的服事啊。
我读到这句话的头一个反应，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那我就
没有圣灵的能力。
不其实圣灵的能力对我来是一种诱惑，你知道吗？
这个圣灵的能力呢，是等于就这么说好了、你假如有一个从前的同学，
是
你出来传道几年了？
四年多了
啊，四年没见了，是不是？你从前在学校还在吃喝玩乐的时候，跟现在可能六年之前了，那么他遇见你，他觉得你很不一样，你为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吗？
蛮有圣灵的能力，
至少20%有，好不好？嘿嘿，至少他能够认出你这个人不一样啊， 那有好对好多的弟兄姐妹同工都称赞你啊，说哎呀陆家真的是成长很多。什么叫做成长很多？但听节目也知道啊，是不是？你们以前都结结巴巴的，现在都上来都好会讲啊，乖乖。蒙哥退休指日可待。那个都叫做圣灵的能力，如果你承认你身上一切的工作是圣灵做的，不是你做的话，对不对？所谓的蛮有圣灵的能力，就是他自己其实不见了。
是，
这对我们来说呢，是绝对是这么回事的。
嗯，
对，他本身他不是，你不能够再用人间的道德价值判断说啊，我对这个东西的羡慕是不是一种诱惑？这个讲法又不太对了，这又是出于魔鬼的思辨。
就是说我可能你说早几年前哈，我听到这种灵恩路线的，就是想说我也挺想要这样各方面这种属灵的恩赐，然后有了之后呢，大家看我的眼光就会不一样。
其实这一些的圣灵的恩赐，在这里所说圣灵的能力，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追求，它也不是因为耶稣去禁食四十昼夜，很多人禁食四十天，他不知道他禁食四十天干什么，对不对？
没错，
禁食四十天之后呢，他开始吃饭了。满了圣灵的能力吗？其实圣灵的能力从哪来？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而来。
因为比如说禁食四十天的弟兄姐妹，因为是说因为耶稣这样做了，所以我也要这样做。
对，
那进一步呢，就是没有这个的，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对，或者说他至少有个好奇心，这当然是很值得称许的事情。他认为
是
神三十八天不讲话，三十九天不讲话，到了四十天他总该讲话了吧。那他不讲话呢，至少我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个哎，让我心里面觉得蛮踏实的一件事情嘛。可是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禁食四十天所带进来的结果，却不见得是需要你禁食四十天才会遇见的，你懂的意思吗？
嗯，
你天天都已经遇见了。对对对，
可能一天就能这三个一个思辨都已经全来了，
整天都在我们里面打转。那耶稣胜过这些试探，也不是因为他禁食四十天所以才胜过。
嗯，
你不能说要胜过魔鬼的试探，撒旦把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显给耶稣看，耶稣拜他，耶稣说单要侍奉主你的神还要禁食四十天，不是这么讲的。
嗯，
所以这个四十天这件事情和我们胜过魔鬼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但是你要满有圣灵的能力，照着圣经记载的顺序来讲，以及在耶稣开始服侍执事的起头来讲，的确最重要的是要胜过魔鬼的试探。你必须从这个旷野，从这个高山，从这个殿顶上得了胜出来。
是，
无论你是走哪一个路线的，是福音派念神学院也好，是灵恩派讲究禁食祷告也好，疫病赶鬼也好，我跟你讲了，这个圣经你不能跳过去的。这里边的功夫你没有，或者你把它本末倒置了，你觉得我服侍神了之后能够胜过魔鬼，我圣经熟了之后能够胜过魔鬼，那你太傻了，你没读这段圣经嘛。
嗯，
我跑到韩国的祷告山上祷告几天下来，我就能够胜过魔鬼，你不要这么幼稚，这么天真，好不好？
是那个马丁路德不是曾经就去爬那个什么山吗？
也、yeah, 好像有这么回事儿。
是，但是他忽然发现说，他爬完了发现自己还是没什么变化，他里面的恶念一边爬一边还有。
这是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请问这个当然我们刚才说过魔鬼暂时离开他，后来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回来，那真的是到那时候才回来吗？还是从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已经又看见他的影子了？
只是说他在了，没说话而已。
这里有两句话值得我们玩味，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第二个是什么？众人都
称赞他
，对对对，
这个是主耶稣不要的，主耶稣都屡次叫他们不要传扬他的名。
反正这个出于众百姓的啊，这出于世上民生的东西啊，还是如果你相信啊，我们上一次节目所说的，这个全世界都伏在他恶者的手下，这个人心里面呢、其实充满了各样的诡诈啊，我们在复活节刚过，我们看见耶稣进城的时候，合城的百姓都出来迎接他，到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合城的人喊着钉他十字架，对不对？这个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很危险的。
哎，这些话记在这边其实都是一个警号， 让我们注意观察这些人，称赞他的人，哎，传他名声的人对他到底怎么样呢？哎，底下就有一个案例了。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哎，我们先要问一下，这个耶稣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啊？
耶稣是大卫家的，他也不是文士啊，为什么他就能在会堂里站起来念圣经呢？
哎，这个是这样，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念的书。他们在会堂里面念圣经，并不是祭司到会幕里面去办献祭的事。
嗯，
这是两回事情。他们在会堂里面的规矩，这个是以色列尤其是灭国之后啊，可能是从以斯拉开始啊，那些文士教训百姓所立的规矩啊。所以你看他们到那个，显然耶稣来的时候有所谓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都是某些学派，某些学派里边的人。但是耶稣啊，既然他的名声都已经传遍了那地方，显然也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大家都称赞他，他进了会堂。
讲员
的，哎，对对对，等于是一个讲员一样。
名讲员，
这个并不牵涉到什么疑问，而是他们在会堂里面的规矩。你看后来保罗进了会堂，也是他们拿书卷给他，请他翻开一处就给他们讲解，这是他们大家的规矩。那我在想问的问题其实是说，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在安息日进去，第二个呢是进了会堂。他不是站在街上，他挑了个安息日进去，而且站在会堂。那现在有的人就说了，你看耶稣都是这么做的，那如果你说我们现在安息日一定要在会堂里面才讲圣经，而且要守安息日，这个是律法，那你不是说耶稣守律法吗？
那
你明白这个问题吗？
但是后来不是耶稣在安息日还医病吗？
对呀、
既然守这个规矩的话，为什么耶稣就跟着法利赛人？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说，当耶稣在安息日做事，当耶稣在会堂里面讲到了，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可以啊，应该算应该了。
不但算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功，就干什么？就安息了，
安息了。
如果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当然要在安息日里边了，对不对？因为神在安息日里边呢、
对，人只是安息日的主。
而且如果这个圣殿是耶和华所居住的地方，这个会堂是神百姓来朝见神的地方，那耶稣讲道难道不应该在里边吗？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工作，难道不应该从圣殿开始吗？当然是，对不对？只是他一面传，他一面说，这个圣殿呢，你们要拆毁这圣殿，我要三日之内把它重建起来。换句话说，他是这个圣殿的代替，他是那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了这个圣殿，立了一个所谓的新约，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是因为他身份的预表，并不是说以后的人都要这样做。因为既然圣殿已经被耶稣的身体所代替，既然人子已经复活了，已经登上高天，那地上的安息日就已经不再是有那个预表，或者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我们所需要遵守的律法啊。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先有的认识。然后有人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你知道我对什么事情很有兴趣一下的吧？
什么事情？
他花了多久的时间去找？
以前是羊皮卷。
对，那个以赛亚书有60卷呢、六十几卷，是不是？
是。
那一不小心就翻过去了，他们羊皮卷也不见得分段的，有没有写了号码成问题啊？我很喜欢这段圣经。你看耶稣，既然说耶稣是找，对不对？打开找到，就表示耶稣不是哗一翻一指就是那里。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传道人？厉害，他那个圣经就是倒背如流，而且第几章第几节他都一起背下来，这个非常厉害。那个功夫我真的是没有，我现在有些比较熟的圣经勉勉强强可以背得出来。但是我从刚信主的时候就遇见一些传道人，尤其有些灵恩派的传道人，那真是厉害。哇，他引圣经那真是几章几节他就这样告诉你，你平常跟他谈话他都这样回答你，就证实他不是作秀。有的人是作秀啊，对对对对，我自己讲道也做过这样的秀啊。因为我才查的时候我当然知道几章几节嘛，对不对？一不小心的几章几节就讲出来了。哇，弟兄姐妹说，哇，你连几章几节都背下来？不是的，刚刚才看过，你明天问我我又忘了。 对，你私下跟他谈话，他就不停的在几章几节他都能告诉你，随时引出来，那就表示他非常厉害的了，
嗯，
对不对？
很熟了。
哎，现在的讲到我的圣经都是夹好了，哪里要翻哪里要翻，对不对？我这一翻呢，就看底下弟兄姐妹在出洋相了，是不是？然后常常讲一些安慰的话啦，免得新来的朋友福音朋友很觉得很难堪了，因为好多地方连老基督徒都找不到。哎，但是到底花多少时间找到没关系，总之连主耶稣打开圣经都需要找，你看看这不是很安慰人吗？
找到一处闲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读圣经要会找那个安慰自己的话啊，这句话是很安慰我们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嗯，用在耶稣身上正好。
嗯，虽然正好呢，但是这里边还有好多好多哎，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事情。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只能请听众朋友下回再来听我们继续聊。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